我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我是两个小淘气的妈妈。
我是我男朋友心目中的挚爱。
我是我丈夫相伴一生的老伴。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他们可以倾诉的好姐妹。
我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我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我是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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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是他掌上的明珠。人说女为悦己者容，我们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身心，成为蒙天父喜悦的美丽佳人呢？小羊在这里邀请您一起来学做一位由内而外合乎天父心意的丽人，心灵丽人。清洁的心灵塑造美丽的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的心灵丽人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小杨。如果让您排一排影视作品和文学故事当中的女性十大恶人排行榜的话，那么像白雪公主的后母皇后，我们古代神话故事封神榜当中的苏妲己都算得上是榜上有名了。这些邪恶女性形象的共性就是自高自傲、妒忌心强、心肠歹毒、妖言惑众、手段毒辣。这种女性习惯唯我独尊，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一切手段控制别人，让人降服于脚前。要说起女性十大恶人排行榜，圣经旧约当中就有一位恶名远播的以色列皇后当之无愧名列榜首，她就是亚哈王的妻子耶喜别。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小杨也向您介绍过几个名声不太光彩的圣经女性人物，但是她们若是和耶喜别一比，那么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这个耶喜别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呢？她的所作所为又受到了怎样的报应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耶喜别的父亲是西顿王叶巴利。叶巴利不仅是西顿的国王，也是西顿的大祭司，敬拜巴利神和亚舍拉女神。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谋杀了西顿的前国王，自己夺取了王位。耶喜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位暴君的影响，无论是国家统治还是宗教思想，耶喜别都效学自己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在当时，西顿是一个贸易繁荣的国家，因此耶喜别从小就习惯了奢华糜烂的生活。在他的观念当中，只有国君和祭司等重要官员才是国家中的重要人物，其他人都一文不值。任何与君王还有祭司意见相悖的人都应当立即被处死。而他自己既身为公主又是祭司的女儿，就更自命不凡，甚至将自己当做了女神，受众人的崇拜。当时的以色列国王亚哈看中了西顿国发达的经济实力，因此迎娶了耶喜别，以谋求政治上的利益。但是这场政治婚姻却给以色列国带来了近似毁灭性的灾难。耶喜别自命为天之娇女，又怎么会肯接受丈夫的宗教信仰？她一来到以色列国，就怂恿亚哈王和她一起拜巴利神，并且要求在以色列国内大肆兴建巴利的庙宇，在庙宇当中为巴利筑坛献祭。小羊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就已经介绍过， 巴利的献祭仪式十分残忍，竟然是要百姓将自己的儿女当作祭物献给巴利。但是百姓受到了政治压力和假宗教的蛊惑，竟然纷纷拜起了巴利神。耶洗别还在国内供养许多侍奉巴利和亚舍拉的假先知，以此蛊惑人心。但凡有人起来反对，耶洗别就残忍地将反对者杀害，以至于当时以色列境内有许多耶和华上帝的先知和百姓遭到了耶洗别惨无人道的迫害。耶洗别和亚哈王的暴行引起了上帝极大的愤怒，虽然他可以极轻易地消灭耶洗别和亚哈王的性命，但是光是除掉这两个人并不能使以色列的百姓回心转意。因此上帝兴起以利亚先知，让他宣布旱灾的预言，使以色列3年零6个月不降雨，使百姓们开始怀疑那位以为会给他们带来风雨滋润的巴利神的真实性。随后上帝又吩咐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与耶洗别供养的假先知们斗法。上帝借着以利亚在以色列众人和亚哈王的面前显现奇妙的神迹，揭露了巴利假神虚假丑陋的真面目。此时百姓们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因愚昧无知而被蒙蔽了，他们拜倒在地上大声敬畏耶和华才是真神。他们又在以利亚的带领下捉拿了巴利的假先知，在基顺河边处决了这些妖言惑众的恶人。随后上帝才让大雨降临在以色列干裂的土地上，这大雨敲醒了以色列百姓混沌的心，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真正依靠的应当是一直以来保守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但是以利亚的预言和上帝所行的神迹却没能敲醒耶洗别的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耶洗别的母国西顿也在这场旱灾中受到了极大的危难。你还记得那个照顾以利亚的寡妇吗？她就是住在西顿的撒勒法。耶洗别还不如一个贫贱的寡妇来得有智慧，因为他的心已经被私欲和骄傲占领了。耶洗别扬言要报复杀死他仆人的以利亚，但是一个小小的皇后又岂能和上帝对抗呢？上帝一路保守以利亚的性命，还在以色列中留下了7000未曾向巴利屈服的人与以利亚一同工作。上帝还吩咐以利亚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的新王，而耶户将会推翻亚哈和耶洗别的王朝。虽然受到了挫败，耶洗别的性格却并未改变，他仍然是专横的暴君，尽管他敬奉的异神已经被抛弃在地上，他依然骄傲和傲慢。在加密山的斗法事件之后，亚哈王本来有所收敛，在与亚兰人的战役中上帝还保守了亚哈王，使他取得了胜利。但是没过多久，亚哈王贪婪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他看上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没有畏惧亚哈的权势，更没有因为钱财而出卖先祖留下的产业。这时耶洗别充分发挥了他专横暴敛的个性，他瞧不起亚哈王的优柔寡断，干脆地答应帮助丈夫将葡萄园弄到手。于是耶洗别以亚哈王的名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写信，要他们找人做假见证陷害拿伯，诬陷拿伯亵渎了上帝和国王，并将他用石头打死。随后亚哈王和耶洗别将拿伯的葡萄园占为了己有。耶洗别和亚哈王无耻的行径最终惹怒了上帝，上帝借以利亚的口 向亚哈王宣布了他与他邪恶的皇后耶洗别的结局。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正如以利亚预言的那样，亚哈王在和犹大王约沙法联手攻打基列的拉莫时，全副武装的亚哈王竟然被一支没有准头的流箭射中盔甲的夹缝中，蹊跷地死了。而耶洗别的儿子和外孙也都死在了以色列新王耶户的手里。耶洗别这个骄横刚烈一世的女人，在面对耶户的叛变时也没有一丝的悔过，她还出言讥讽耶户会好景不长，最后被耶户吩咐太监们扔下了城楼，她的血浸在了城墙上，尸体被马车践踏，又被野狗分食。埋葬他的人只找到了他的头骨和手脚。耶洗别的尸首被随意地埋在了耶斯列的田间，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曾经显赫一时、骄横跋扈的以色列皇后耶洗别，最后竟然落得一个惨淡的下场，不得不让人感叹世人所拥有的尊荣与权势是多么无常和虚空。耶洗别的结局成为了那些认识上帝却依然执迷不悟的人堕落犯罪、玷污自己的前车之鉴。若是像耶洗别一样放不下心中的骄傲和自私，最终迎来的只能是悲惨的结局。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圣经中的女性人物故事，并从她们身上得到借鉴和反思的话，想这里有一本名为《圣经中的妇女与我》的书要送给你。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您在家庭、在教会和社会当中得到更多的福气。您只需要来信分享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或是对节目内容的体会和心得，就可以得到这本书。小杨的联系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小杨收。写电子邮件的朋友，如果您也想得到这本《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请您在邮件当中写明您的邮寄地址、邮政编码和收件人姓名，便于小杨准确地将这本书寄到您的手中。我的邮箱地址是 lamb@vohc.cn。小杨衷心地期待您的来信和留言。耶洗别的罪在于他不仅拜假神、拜偶像，更将自我当作了偶像。他的蛮横和暴力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圣经以赛亚书2:11说，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人类的权势和财富在上帝的面前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果还要因此而骄傲，那真是夜郎自大了。唯独当我们将自己交给天父上帝，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人生才能真正有意义。一起来听一首诗歌，名叫《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歌词是这样的：主，我在这里，任你差遣，无论你要我往哪里。主，我只听令，我只顺命，或左或右，任你决定。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我已认定 你是我的主，我的人生你早已命定，靠你全能的臂膀来护庇。亲爱的朋友，您知道自爱与自恋有什么不同吗？虽然爱和恋的意思非常相近，但是自爱和自恋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自爱就是自己爱护自己，包括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但是自恋不仅是自我迷恋，更表现为一种过分的自我重视，自高自大，甚至将自己当作偶像一样崇拜。耶喜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自恋者。在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有自恋倾向的人。这些人大多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喜欢从别人那里获得注意、赞美和羡慕，过分的自我专注，甚至夸大和高估对自己的评价，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自我陶醉性的幻想。但是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则显出比较自私，缺乏同情心，对别人的评价过分敏感，还会对比自己优秀的人产生很强的妒忌心理。有人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自恋。有这样一则小幽默，一个人问朋友，停在镜子上的蚊子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朋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肯定是母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其实心理学家指出，并不存在女人比男人更自恋的这种说法，只能说男人和女人自恋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更注重自己外貌的吸引力，而男人更追逐于权威和成就所带来的吹捧和赞美。其实适当的爱自己是必要的，圣经中耶稣也曾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别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但是爱得过火了就危险了。自我欣赏变成了自我迷恋，只注重自身的优点而对缺点闭眼不看，只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却强烈抗拒别人善意的批评和指正，这样只会使自己无法与别人和平相处沟通，甚至会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伤害。圣经箴言书16:18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许多有自恋倾向的人会因为过度的骄傲和敏感而出现思想狭窄的现象，从而引发过度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当人的不良情绪强度越大，就越容易卷入情绪的漩涡，从而发生不合逻辑、失去理智的种种反应。要控制自恋情节，就必须掌握正确的自我情绪调节方法，消除不良情绪所带来的影响。圣经箴言书18:12这样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谦卑是熄灭骄傲之火的清泉。当我们一再学习和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榜样，就越能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不足。与他高深的智慧和广阔胸襟相比，我们不过是尘土，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狂妄的呢？当我们学着放下自己，将焦点不再只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耶稣身上，就能开拓我们的视野。通过救主的眼睛，我们就能看到真实的真善美，自然也能更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同时也能以和平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当我们因为做了好事得了人的称赞的时候，请千万要记住，别让这份赞美成为养大自恋之心的粮食，而是将这份感谢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别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听众朋友，最后又到了小羊与您分享令人心得的时间了。在前几天，小羊陪朋友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发现他竟然买了不少碳酸饮料，一问才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喜欢把饮料当水来喝，一口渴就拿碳酸饮料或果汁解渴，却很少喝白开水， 觉得水淡而无味，喝着没意思。可能您家的小宝贝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在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好了，也无所谓多买一些五花八门的美味饮料来满足自己的孩子。但是您知道吗？我们一般常喝的饮料当中，一杯大多含有6到7勺的糖，营养学家称之为虚卡路里，就是一些毫无营养的热量。它们在进入人体胃部之后，会与胃酸、酶以及其他成分产生生化反应，从而增加对胃的刺激影响，扰乱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同时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对肾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果从营养中摄入了过多的虚卡路里，就会可能导致儿童挑食、偏食、厌食，缺乏所需要的足够营养。而且还有资料显示，偏爱碳酸饮料的人当中，60%都缺钙。而且长久饮用碳酸饮料的人，消化系统也会衰弱。而温开水可以提供我们人体内脏中乳酸脱氢酶的活性，这种酶有利于及时消除人体疲劳，使人精神焕发。而且饮用白开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解渴方式，它既经济又实惠，更重要的是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天父上帝所赐的，我们更应当小心谨慎的爱护。当我们学会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就会将心比心，用同样的爱去对待别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小杨主持的《心灵丽人》。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给我们栏目来信。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小杨收。你也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是 lamb@vohc.cn。 小杨期待您的来信和留言。最后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帮助，小杨期待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